我再给大伙说一个给自己主子解除了重大危机的事业。这个事业历史上呢没有留下叫什么名，光有个姓，前事业。什么时候事呢？晚清时候的事儿。晚清呢，这是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之后，被镇压之后呢，这个曾国藩呢当了两江总督，然后后来调任直隶总督。天津交案之后呢，曾国藩死了。死了这时候的两江总督是谁呢？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。曾国荃呢排行老九，曾九爷，那也是镇压太平天国过程当中立下头功的。因为1864年南京陷落，把红卫权彻底打败，是曾国荃冲锋陷阵，带领着20000湘军子弟攻克南京。那么这时他已经升任了两江总督。这时候南京的地方行政长官呢，因为南京有个老名江宁嘛，就是江宁布政使，就这个地方的现在的行政长官叫什么？叫许振一。这个许振一呢，以前是一直跟着曾国藩，也算曾国藩一个心腹。可是呢，他在执政过程当中呢，由于理念不合，和两江总督曾国荃就闹矛盾了。曾国荃就对他这人就简直憎恶的不行了，这个混蛋，你处处跟我作对，我说东你说西，我说搭工你说骂鸡，这不行。于是这个曾国荃准备啊，向当朝皇帝弹劾许振一，就把他拿下。这个事儿可就传出来了，把许振一吓坏了。为啥呢？两江总督啊，大清的钱袋子，大清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总督，八大总督里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直隶总督，因为他管北京这一带，再一个就两江总督，大清的钱口袋嘛，这两个最重要。两江总督可以说一言九鼎，他说的话皇上都得给面子。他弹劾你一个小小的江宁布政使，那这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了。所以这事儿一传出来，俩人交恶，许振一就吓完了，说这他一说我就完蛋了，怎么办呢？而且他一旦要被拿下，这个许振一得罪人非常多，仇家也多，恐怕就得死于非命，下场很惨。这时候他身边有一位师爷，跟了他有十几年了，姓钱，历史没留下他名字，钱师爷。钱师爷给他出主意，说这个事儿啊不能硬刚，你刚不过人家。说此事呢还不能跟他讲理，那曾国荃这人很固执，那既然不能晓之以理，那咋办？就得动之以情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这么办，怎么干呢？这不是南京这地方都是曾国藩带着这九弟曾国荃打下来的吗？这事儿呢，曾国藩已经过世了，许振一作为曾国藩的学生，在南京建了一个曾国藩的纪念馆，叫什么呢？文政书院。为啥叫文政书院？您有历史常识的朋友知道，曾国藩死了，谥号叫文政。到现在，曾国藩文集叫什么？曾文政公文集。所以这文政书院呢，就是纪念自个儿老师曾国藩。然后这书院建好之后呢，这许振一出面呢，意思是你看，这是我老师生前战斗过的地方。那恐怕曾国藩功绩最大的就是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了，说广请曾国藩在世时候那些学生，当然那些学生也都不少，都大官了，请到这块来纪念曾国藩。那你曾国荃两江总督本来就是管这地方的，你又是曾国藩的弟弟，这事你能不来吗？来得来，不来也得来。所以曾国荃呢，他也不想见许振一，本来要弹劾他，那来吧，他就来参加文政书院的落成典礼。结果那许振一肯定热情招待，曾国荃爱理不理，你这你惺惺作态是。结果这个许振一就在招待的这过程当中站起来讲了，说你看我老师文正公，咱们都知道他，这叫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，为将为相为师一完人。就是曾文正公啊，一辈子那不用说清廉了，那可以说拉了多少人呢？这些门徒学生都是他带起来的。所以如今呢，老师已经仙逝了，两江一带的军民呢感我老师之功德，今见治军，治军神就指着这个曾国荃两江总督，今见治军，治军乃先师之地，见治军犹见先师爷呀。说完了哭。咱这么说，这哭呢我倒不认为他是假的，一个他对他老师真有感情，曾国藩提拔他们，再一个这时候自个儿要被弹劾了，情急之下也是顾影自怜。所以这时候一说到这儿，哎呀，见治军犹见先师爷，眼泪掉的噼里啪啦的。 曾国荃也挺感动，为什么？毕竟这是自个儿亲哥哥的宣说的情真意切呢。然后这个仪式过去之后啊，曾国荃跟自己身边说，算了，不要弹劾许振一，此人虽然可恶，但却是我哥哥的学生，在这种情况下我去弹劾他，恐怕也对不起我哥哥的在天之灵。哎，这场危机就化解过去了。你看看这个师爷钱师爷在关键时候给出了主意，管用不管用？非常管用。如果说前一个乌斯道是审时度势，那后一个这钱师爷是什么？就对人情世故拿捏的非常到位，可以说是妙道豪巅，这个拿捏程度。所以你说师爷上能通天，下能入情入理，对人情世故啊，对这个人际往来啊，他都有很精妙的把握。当然我刚才说这两例子是一个正面的例子，他也有负面的。就是这师爷呢，由于对这个主子呀影响也大，主子的事他全知道，他要真想害这主子，要干点坏事，那也是易如反掌的。大清就有这么个官员被师爷给害到什么程度，腰斩执行，就从腰这直接拉过去弄死。死之前痛苦到什么程度，自个儿手指头蘸着自个儿腰斩这血，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，惨惨惨惨惨惨惨，弄得当时的雍正皇帝一看，得了，今后腰斩之刑废除吧。流行了几千年的腰斩之刑到这个人为止就废了。历史上你像什么李斯这些人都腰斩之刑，这人谁？他叫于洪图。我说这是大清雍正十二年的事。这个于洪图呢，当时是什么官员呢？河南学政。学政是干嘛的呢？搁现在说就是大约等于一个省的教育厅厅长、文化厅厅长，这么个级别。但是你别看说他好像刚才咱们提河南巡抚、河南省长，说没那官大，但是河南学政有个重要的事务，连省长也干涉不了的，就是学政在一个地方要主持地方的科举考试，小到秀才，大到举人，尤其考举人。你考上举人之后呢，功名就不得了了，说白了，见县太爷也得给你搬个座，而且每年给你俸禄钱粮。举人进京赶考的时候，一道上都得地方官给公吃公喝，不花钱。所以举人这功名太重要了，等于是晋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。而这个学政就主管这些考试的。而我们也知道明清两朝对科举非常重视，为啥？替国家选拔人才。说实在，我们这些年看到国内那个高考作弊，各种考试的什么晋级作弊，其实你搁大清那事儿都比现在要大得多，那官员基本都是一有这种作弊基本就斩，命肯定没了，这比现在我感觉要严厉的多。那么这个于洪图出事就出事在这个科举作弊上了。他本人这个人很清廉，他不是那种贪官，可用人呢用的不对。他身边有个师爷叫郑文公，绍兴的。这个郑师爷干了件什么事呢？在这个雍正十年的时候，河南考举人，于洪图主持这个。你想那么多的学子，那科举啊，咱现在说我那时候八十年代我考大学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那个过去科举考举人比那过独木桥那还要狠得多，那真是挤破脑袋。而且很多人家呢都是富贵人家，有钱，那你谁不希望拿俩钱就过去啊？所以很多人希望呢能走一走这个于洪图后门，但于洪图铁面无私，不干这事儿。这时候退而求其次就想呢，咱能不能把考题弄出来，你要把考题弄出来，你这就省事多了吗？琢磨到哪儿了呢？就找到了于洪图的师爷，就刚才我说这郑文公郑师爷。这郑师爷呢，他心里有自知之明，你别看他是对这个于洪图各种事了如指掌啊，帮他处理政务，但是考题是国家机密。在考之前呢，除了于大人能见到这考题，别人谁也见不着。有人说那不一定啊，他在家里看着考题的时候，他身边的老婆什么的不，没有用。因为在科举考试之前呢，这大人府宅上的人，你比方说他的仆人、他的太太、他的小妾，是不能出府门一步的。就他有一种监督机制，你不能出去。 所以这事儿你就看这师爷想做坏事，这狗头军师他出这主意，他想了个什么辙呢？你这不愿意拿钱吗？来，把钱给我，我给你办这事儿。他买通了什么人呢？买通了这个于洪图的小妾，这小妾姓林，年纪轻轻刚进府里，正得宠，貌美如花。那是于洪图回去一朝一夕也不愿意分开的人，晚上陪睡觉，白天给端茶倒水，到晚上审一些公务，红袖添香，都是这小妾，姓林这位林，这咱就说林娘子吧，啊，这林娘子伺候于大人。然后他再买通了谁呢？衙门里头，就他上班的办公室。办公室伺候于大人，这个搁现在说生活秘书，就来了大人，给你脱官袍，给你沏茶水，给你预备中午饭，这俩人他买通了。他想了个什么主意呢？你这主意损不损吧？就这于大人回到家，把这个考卷试题看着，然后这个大人有个习惯呢，他也是科举出身的，他中过进士，所以他看到这考题呢，他有种习惯是这考题要我考会怎么样。你现在咱们有不少朋友每年高考作文题下来，自己都是当年高考过来的，这作文我要写我怎么写呀？至少你会在脑子里琢磨琢磨，哎，这于大人一看这题，我要写一篇，我现在要考，我看我还能不能考进士。他会习惯的在纸上写，写完了那考题是封着的，可他写着文章可在这儿呢。写完了你想他能拿这当回事吗？有的团团扔废纸篓，有的就搁桌面了。哎，早晨林娘子伺候他起来，伺候他吃早饭，上班之前这林娘子可把他桌上啊写着文稿拿起来，给大人更衣穿衣服，里边衣服穿好，外边套官袍，哎，就把这个沾上浆糊，啪，借给他穿衣服功夫贴到于洪图的后背上。你想那会儿是秋冬季，本身来讲这衣服穿的也厚，我在这贴上纸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尤其是枕边人伺候你啊，贴到后背上，再把外头官袍套上，大人您出去了，到办公室了。到办公室这头伺候他那生活秘书，给他脱官袍，换成便装进里边办公。哎，后背上看着了，这都事先说好的，林娘子贴，把他轻轻接下来，到外头递给水爷。你想这过程作弊，要不说这中国人聪明呢，什么损招都能想出来。哎，就这么就把这考题偷出来了。然后这个郑文公这郑师爷拿着考题出去卖去，卖了多少钱呢？总共是好多家买，大概是有5万两银子。这个最后这事儿呢，第一年这么干了，到雍正12年又干这一回。啥事儿你不能多干呢？就漏了，有人就知道不对，咋还出现雷同卷呢？就这考题泄露出去吧，要不说有的有钱人脑袋也笨，你倒是多找几个有文化的人来写这个稿子呀。说说这人名气大，就让他来给写这文章。写完了之后好多人也都照着来，结果这就跟现在高考出现雷同卷，这案子就发了。然后河南巡抚王世俊主管这事儿，平常他跟于洪图关系就不好，把这拿过来一看，说这事儿啊，以他为主弹劾于洪图科举作弊。雍正皇帝一看，这还了得，天大的事啊，马上派刑部的几位破案的高手到河南，很快这事儿东调查西调查就调查出来了。于洪图自己蒙着呢，我不知道啊，是不是不？我不可能，我怎么能卖考题呢？然后人家一看这事儿，抓他身边人，把这师爷抓起来，严刑拷打。那这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。最后这个郑文公招来，然后把他的林娘子还有那个生活秘书都给弄一块儿。最后是怎么判的呢？这几位肯定是一律斩首。但是于洪图呢，判斩立决。斩立决，雍正还不解恨，说他不至于凌迟，判他腰斩，就从腰这一刀下去，一分为二。而且雍正恨到什么程度呢？说河南学政这位置上不能没人啊，派另外一个官员接替于洪图，这人叫邹成衡。邹成衡是谁呢？于洪图的亲家，他女儿嫁给了他儿子。你就说接替他的是你的亲家，监斩官是邹仁衡，你亲家监斩，你亲家接替你位置，你琢磨琢磨，恨一个人还有这么恨的？这挺残忍个事儿啊！而且告诉邹仁衡，不能泄露消息， 你也别让老于家知道，只知道斩立决命没了，是不腰斩？为啥？你要知道你是腰斩，我前几期节目讲过刽子手吧？过去那刽子手他挣的红包挣的啥？人家亲属说我家这被斩了，你让他一刀毙命，少遭罪。你要不给这红包呢，我多拉你两刀，那得多遭罪啊！所以一般腰斩呢，都给刽子手包很丰厚的红包。这刽子手争取一刀下去，让你毙命。你想，人身体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，要从腰那儿割开，正常的话，你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你说那得多痛苦的事儿！邹生恒畏惧龙威，雍正都说了，你不能泄露啥消息，不能因为是亲家，你怎么他不敢吱声？那要是跟犯人有勾搭，还了得吗？所以老于家不知道他是腰斩，临到实行腰斩上才知道他家什么准备都没有。结果这腰斩下去，他没死，疼得满地打滚，搁手指头沾着那血，在地上写了七个惨字。刚才我说惨惨惨惨惨惨惨。邹正恒以实汇报，汇报给雍正。雍正一看，心有恻忍，也觉得啊，这事儿干的是不是过点？得了，今后大清律废除腰斩，别干了。所以腰斩之刑是到于洪图这为止。你说于洪图为什么死这么惨？不是让师爷给害的吗？这师爷咱必须得承认，这智商相当高。你琢磨这主意，这几个环节，伺候老爷的生活秘书，伺候他家里也是起居的侍妾，这林娘子这秘书再加他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案链条，把这考题就投出去了。就是他太了解自己这大人呢、啊，生活起居的规律啊，家里头的情况啊，单位的情况啊，整个以及工作流程的运转，他才能想出这主意，才能完成这么一个惊天大案。你说这时候是师爷造的孽。